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今天是侍奉装备的第六课，有童真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述，是圣洁系列的第一讲，圣洁的神。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一节有这么一句话，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启示。我们认识我们敬拜的神是慈爱的，同时又是圣洁的、公义的。当我们在思考怎样去装备自己成为神的工人的时候呢，让我们先去认识神的圣洁。今天童真牧师会给我们介绍神圣洁这一方面的属性，他将会带领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如果弟兄姊妹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先翻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七章。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神是圣洁的，圣经呢常常以圣子或者是以色列的圣子来尊称上帝，就是耶和华。而耶和华是旧约圣经对三一真神的总称，也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很清楚，其实圣经里面对神是圣者这个称颂是很清楚的。在神的诸多属性当中，以圣洁为首，圣洁是神的冠冕。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位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却没有完全的圣洁，这样的一位神还能称为神吗？圣洁使神其他的属性更趋完美的地步，他的能力是圣洁的能力。神有大能，但是他的大能是圣洁的，他的智慧 是圣洁的智慧。有人有智慧，但是不一定有圣洁。所以说，神的智慧是圣洁的智慧，他圣洁的属性远比其他属性更使他配得我们称赞。我们先看圣洁是神的属性之一。圣洁呢，是绝对的纯净。神的圣洁是无限完全的，一丁点杂质都没有。因为神有这项属性，他就永远拥有他自己的道德优美，也保持他自己的道德优美。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看神的属性。从消极方面看呢，圣洁不是正义，正义是相对的属性，与邪恶相对。正义是圣洁这个属性的表现和表达，所以圣洁和正义不可以混为一谈。第二呢，圣洁不是一个学术名词，泛指神属性的总和，不是一个学术名词，泛指神属性的总和。其实在圣经和基督徒的经验里面，圣洁的观念是完全单纯的，与其他的属性完全有别，是不同的。第三，圣洁不是神的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意思是什么呢？在圣洁里面没有功利的成分，就是说神绝不会因着他太看重自己的利益和他自己的快乐而圣洁。他是圣洁，就是单纯的圣洁，他不会因为自己名声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有益处所以他圣洁。他是圣洁，就是圣洁。第四，圣洁与爱不同，圣洁也不是爱的表现。因为爱是相关性的，有对象的，有动机，有标准和有限度的，这一切在公义里头。而圣洁是自我断定的属性，是单纯的。什么是自我断定的属性呢？就是我是圣洁，就是说圣洁，是单纯的，而且呢是不能分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是爱了，圣洁就是圣洁，圣洁是自己一个属性，与别的无关。所以从消极看呢，圣洁不是正义，圣洁不是一个学术名词，圣洁不是神的自爱，圣洁与爱不同。好了，从积极方面来看呢，圣洁是什么呢？圣洁是本质的纯净，在神的道德性情和行动之中，意象和存在这两个要素是有的。但是那消极的当然在那积极的之前，而存在呢又是在意象之前。什么意思呢？神是纯净的，基于已经存在，然后他才表达他的意象是纯净的。不过在日常的习惯上，纯净是个消极的术语，就是毫无污秽，也是全无错误的意思。那么我们必须把积极的意思，就是道德的正义，包括在圣洁里面。神是圣洁的，因他是正义的源头和标准。圣洁的神绝对不沾染邪恶，他的本性容许，他的本性不容许他做坏事，在他里面没有一丁点儿的邪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块纯白色的布，放光的洁白，无瑕疵的，这样才算白。如果在白里面有一点黑，那就不是白了。虽然是白，但是已经不洁净。我们要看的就是圣洁的本质是纯净的，一点污秽都没有。第二个，从积极方面看的是，圣洁是意志的力量。纯净不是一种消极而死寂的物质，就是不是消极的， 不是死寂的品质，它是有位格者的属性。神是有位格的，圣洁就是神的属性，它是受意志所关注和渗透的，所以神就自由地运行圣洁在他的道德性情当中。神有完美的品格，所以他的想法和行动都和他圣洁的品格一致。第三，就是从积极方面看的第三点，圣洁是神自我断定的，这和自由拥有的属性一样，我就是我，我就是圣洁。圣洁是神的自我意向，他自己的纯净就是他要尊重和维持的属性。神是圣洁的，对于这项属性必须通过其他属性来表彰，因为圣洁是这么单纯，其实呢，需要从其他的东西来表彰这个圣洁。那我们尝试从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七章去看看神圣洁的彰显。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圣洁与公义，换句话说是圣洁的公义，就是表明神圣洁的旨意也道德要求的方式出现。神在圣经中所颁布的律法可以称为律法的圣洁。神是公义的，所以不容许有罪。神是圣洁的，一定容不下犯罪的事情。在攻取耶利哥的时候，神叫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神已经明明地告诫了百姓，不属于他们的物件一点都不能拿，可是其中就有人不听话，他贪心，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虽然他们曾经攻陷耶利哥，大获全胜，但却不能成功地取下一个细小的爱城，反而在爱城人面前逃跑，这使以色列人面目无光。我们看看在这件事情里面犯罪的人，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节十一节这么说。我们先看第一节，圣经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个人是谁呀？他是亚干，意思是连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连累。因为亚干违抗命令，以色列人在爱城溃不成军，敌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军事失败。在第十一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切，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犯罪，而不是单单亚干一人，他是会牵连的。罪这个字的意思是没有达到目标。神想要他的子民圣洁并且顺服，但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这也是一个过犯。就是罪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呢？越过界限。 神画了一条界限，告诉以色列民不可以越过，他们却背弃神的约，越过了这条界限。为什么因一个人违背命令而责备全民族呢？因为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乃是一个人，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是一个人。以色列人成为神特殊的百姓。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么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耶和华就住在他们的营中，又在他们的营中行走，因此营要保持圣洁。在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污秽就离开你。任何一个违背神的人都会沾染整个营地，就是把整个营地沾污了。这污秽会影响他们与神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这是罪人的影响，是影响整个族，整个以色列国的人民。好了，罪行，他们所犯的罪行在哪里说呢？就在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知道亚干听到约书亚下达命令的命令是不可取当灭之物，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有的战利品都必须要献给主，归入他的库中。因为占领耶利哥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第一个胜利果实，而战利品的初熟果子属于耶和华。可是亚干却被自己的私瘾或者是他的私欲牵引诱惑，以致违抗命令，跨步走向罪和死亡。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色拿衣服，二百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亚干所犯的罪，第一就是没有听清楚命令。约书亚说得非常清楚，把一切当灭的毁掉，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归耶和华，但亚干一概当是所夺的财物，这些财物不是所夺的财物，而是主仓库里的一部分，要全然归给神。这些财物不属于亚干，也不属于以色列人，是全然属神的，这是从神而来的命令，人不能随意更改。第二，亚干犯的就是贪爱。圣经在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亚干没有因着神赐下的伟大胜利而心中高唱颂歌，却在心里想着拥有这些财物后的好景象。这样一想， 四欲就怀了胎，结果罪和死亡也自然的生出来了。神的圣洁绝对不容许有罪，所以神清楚地宣告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是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二节下所说的，这是圣洁的公义，可以称为立法的圣洁。主要表明神是公义的，所以不容有罪。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圣洁与公平，换句话说，圣洁的公平。公平是对付罪所必须以司法认可的方式实行，就是执行律法所施的惩罚，可以称为施法的圣洁。不论罪人逃到那里，躲在山上的岩洞，或是潜入海洋的深处，神都能把他们找出来审判，继而惩之于法。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经过严谨的审讯之后，亚干认罪。约书亚到亚干的帐篷底下，找到亚干犯罪的证物，就是那当灭的物。供词与证物足以定亚干的罪，于是把他属于他的一切，包括儿女、牛羊、牲畜，连那当灭的物都处决掉，用石头打死，然后焚烧。由于以色列人的法律禁止株连，因为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所以我们看亚干的家人必定因着是帮凶而被判有罪。圣洁的公平不是感情用事的，也不是变化无常的，在神那里毫无自私的愤怒，他对违反者施行的刑罚表明神极致厌恶罪恶。第三，我们看的是圣洁的能力。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所以无论人能向神，所以无人能向神隐藏。亚干以为把那些账物藏起来，就神不知、鬼不觉，自己可以逃之夭夭，等一切过去之后，他就可以享受偷来的赃物。他以为神看不见他所做的事，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无人能向神隐藏。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呢？另外，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圣经也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人不要自欺，以为自己能躲避神。第四，我们要看的是圣洁的智慧。神运用他的智慧，把人所犯的罪逐步显露，然后要他除掉罪。以色列人把坚城耶利哥攻陷之后，面对人口稀少的爱城，蛮有信心，深信能够一举攻破细小的爱城，大获全胜。想不到竟大败而回，这逼着他们切切地寻求失败的原因。神让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们在约柜前俯伏在地，一直等候，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神给他们时候， 等他们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便会顺服神的指引。接着神就开始向约书亚说话。我们知道祷告有时，行动有时，现在行动的时候到了。神圣洁的智慧先指出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必须对付罪。神告诉约书亚说，以色列人偷了当灭的物藏起来，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从约书亚记七章十到十五节，当灭的或者是当灭的物这词重复出现了五次。现在为了找出隐藏的犯罪者，他们必须自洁，神就将罪人显露。神找出罪人的方法有条有理，抽丝剥茧，非常有智慧。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样说，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出了谢拉的宗族，谢拉的宗族按着加斯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族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神最先挑出犹大支派，接着挑出谢拉的家族，再接着是撒底的家世，最后是罪犯亚干。结果以色列人就把罪犯亚干正法了。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有绝对的纯净的本质，不能容纳罪恶。他要求属他的人，他的子民圣洁，所以我们也当圣洁。
谢谢童真牧师的教导。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洁的神啊，让我们渴慕你的圣洁，让我们可想你的圣洁，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圣洁，也帮助我们的生命被你洁净，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圣洁。特别在这个时代，求主教给我们力量，活出圣洁，分别为圣，好去见证你圣洁的美丽。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在下一回第七讲，童真牧师呢会继续跟我们呢去分享圣洁这个课题。在下一回，童牧师会就着价值观的方面去跟我们讲述。愿神加你力量，活出圣洁。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